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早上的9点，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生活补给站，一小时的时光呢，在周末陪伴大家，让大家可以放松放松，不要想太多。这首歌曲呢，是由薛岳所演唱的《你在烦恼些什么呢，亲爱的》。也是一个比较复古的旋律哦，毕竟是薛岳所演唱的，大家很喜欢的好歌声。
亲爱的，你在烦恼些什么的？雨已经停了，所有的星星都亮了，冬天的争执和谣言。
9点04分，这里是生活补给站，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也要进入的是心灵小语的单元喽。
生活空虚，没有目标，满满的负能量， 心灵小雨帮你加油打气。
今天的心灵小雨很适用于这一个世代，他是这么说的：当任何东西都可以在网络上学习时，教育的障碍就只剩下动机、好奇和毅力。现在的世代啊，真的资讯太多太多了，你会觉得你每一天都在看到新的东西。尽管你会认为诶，我不是在学习，但是你可能一边休闲的时候啊，滑滑手机啊，或者是你的朋友啊传给你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影片、搞笑的影片，你都不断在接受新的资讯。你以为这是网络上的学习吗？它可能是把一种广泛接触到各类资料的场域。但是你听到他刚刚讲的这句话哦，教育的障碍只剩下动机、好奇心跟毅力，不是他扔给你，他推播给你，你就学习就接受，就代表你很博学。我觉得真正的好奇心的体现应该在于你看到这些东西也许哄堂大笑，诶，觉得是休闲娱乐，但是呢你也会去怀疑里面的内容，亦或者他的一些故事啊，或者是呈现方式确实勾起你的一些动机，诶，你好奇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说，你反而反追查这一个出处，去追查他的原点，去查询是不是真的就像这个影片、这个文章里面所说的，这是不是真的？这个查核的过程，一方面是避免自己被这种网络上大量的资讯所骗，更多时候是因为你自己也好奇了，这时候的反查询就是一种学习吧。就像我们如果很关注现实的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生活的挑战跟困难的时候，你也会很好奇啊，诶，为什么这个东西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一条规定是这样规定的？你可能会在心里产生这样的疑惑，那个疑惑是不是就消失了？你有没有因为这个疑惑去查为什么呢？去找那个答案呢？因为你好奇去追寻的答案，你一定会记下来，那才是你真正关心的。所以刚刚讲这句话哦，当任何东西都可以在网络上学习时，教育的障碍只剩下动机、好奇心跟毅力。除了这一个网络世代用各种演算法，或者是他希望洗脑你的内容推播东西给你之外，既然现在查询资料变得非常非常方便，你更可以即刻的去满足你的求知欲，你可以很即刻的去解决你的好奇心，你好奇的任何东西你马上 Google 就好了嘛。也许 Google 出来你看不懂，但总归是一个追寻答案的行动。我自己的话呢，也持续都有这样的习惯。虽然说在毕业之后，我的身份不会是一个学生了，我就是一个工作者，我是一个劳动人口，我要忙碌于生活，忙碌于工作，但是我确实还是会在生活当中遇到各种挑战啊。这些挑战可能是我工作上面的挫折啊，或者是我遇到谁啊、认识谁，对他产生一些疑问，对他的专业、对一些领域感到好奇，对现在世界上或者是台湾在讨论的一些价值观、一些议题，我也充满着期待跟探究的那个动力。别让那样的动力哦就此消灭，你应该要因为这样子的动力呢去做追寻啊，我要去知道正确答案。就算我去查了我还是不知道正确答案也没关系，但是我至少开始做出行动。这是跟刚刚大家聊到的这一句话哦，当任何东西都可以在网上学习时，教育的障碍就只剩下动机、好奇心跟毅力。我很喜欢我充满好奇心的自己，所以我说很烦。这个很烦是说 我看很多东西都会想要问为什么，我不见得是直接说出来说为什么，但是我就会心里一直惦记着，然后某一刻呢我就要去 找到答案啊，或者去问人。我有很多的学弟妹学长姐，他们可能都比我更聪明，或者是他们是不同领域的这个佼佼者，他们学的东西都跟我不一样，所以我不会的东西来问他们，他们也很乐意的为我解惑。又或者他可能也不太懂，但他会告诉我说哪里有资源， 我很喜欢很喜欢这样的过程，因为让我可以解决困惑之外，我会觉得我的大脑是不断在活化的，不是就是不思考的，不是人家告诉我什么我就学什么，我是有动力去选择跟学习的人。这就和大家分享咯，当任何东西都可以在网络上学习时，教育的障碍就只剩下动机、好奇心和毅力。
雨天下了一阵夜，是什么让老天哭红了双眼？抽烟一根一根的烟，烟雾缭绕的世界，我才会有感觉。哦，来吧，一起来淋雨吧，让雨水啊雨冲掉你所有伤疤，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哗啦啦啦，下得好大，哗啦啦啦啦，没有人和我说说话，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哗啦啦啦，自己在那嘻嘻哈哈，哗啦啦啦啦，我被淋上了。雨天下了一阵夜，是什么让时间又下了一天？秋叶一根又一根的结，烟雾缭绕的世界，我才会有感觉。哦，来吧，一起来淋雨吧，让雨水冲掉你所有伤疤，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哗啦啦啦，下得好大，哗啦啦啦啦，没有人和我说说话，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哗啦啦啦，自己在那嘻嘻哈哈，哗啦啦啦啦，我被淋下来，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哗啦啦啦，下得好大，哗啦啦啦啦，没有人和我，没有人和我说说话，哗啦啦，哗啦啦啦，哗啦啦啦，自己在那嘻嘻哈哈，哗啦啦啦啦，我被淋下了，哦，哎呀，哗啦啦啦，我被淋下了。
严泽欢所演唱的《雨天》。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现在时间呢，早上的9:12，要13分喽。周末时光就是要来轻松一下哦。我觉得最近天气还是挺多变的，我都听人家讲说，大概要到端午节之后啊，才会觉得比较稳定。在此之前呢，你都会觉得好像一整周，前半段，可能下大雨，后半段热得要命，或者是反过来，就觉得一整周那个天气变化很大哦。我看到网络上有些影片啊，就是一些外国人哦，可能在台湾旅游或居住，也都感受到这个台湾很多变又强烈的天气。例如说，有些外国朋友呢，他可能是住在英国啊、美国啊，一些纬度可能相对比较高的地方，他们都会讲说，诶，他们纬度那么高哦，还会下雪吗？还什么暴风雪哦，时有所闻，台湾又不会下雪。啊，普遍来讲不会下啦，平地不会下，那台湾的冷哦，应该不会冷到哪里去吧？结果不是哦，他们如果有经历过台湾的冬天，就知道台湾的冷就是跟下雪无关，但是还是冷到爆，因为台湾的冷非常非常的湿，那个冷是刺进骨头里的，很 冰很冰。这些外国人呢在台湾可能度过第一个冬天哦，哇，感受到狂下雨的台北啊，湿冷的台湾啊，你就觉得哇竟然这么冷，明明是一个亚热带的这个岛屿哦，一个国家，但是呢竟然那个感受跟他们在自己的母国的那个感受是截然不同的。每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啦。以前我会觉得说，诶，我想要看雪，我可能要去日本去韩国，看过一两次之后就会觉得说，哦，他们也美归美，也有它的麻烦之处啊，融雪的时候或者是要下不下的时候也很麻烦，这时候就会蛮庆幸说，哦，好险台湾不下雪，是山上会下，平地不会下。在台湾待久你就觉得啊，下雨好烦好湿然后好热哦，快中暑了。去别的地方发现，诶，你原本很羡慕的事情，可能仔细在那边生活个两三天三四天的，嗯，一开始觉得很新鲜有趣的事情也变得很平淡。但还是要亲自走访啦，有机会的话多走走多看看，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哦。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先稍作休息哦。周末就是这么的轻松，下段节目呢也有一些有趣的访谈要跟大家做分享，别走开，微微马上回来。
摇头摆尾等你天天都爱念我，爱多舍得等你现在最好什么，这样贴心的亲热是我爱的，突然间到我心中翻着筋斗，过来抱抱，嘿，你今天快不快乐，瞧你可以碰到谁呢，幸福的云霄飞车有你陪我，孤单的困难时刻非你不可，你的恋人乖巧，你的好他们学不了， Baby keep it now， 让你记住我跑， Oh baby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啊。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不用担心诈骗啦。
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届。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是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你收听的是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生活补给站》，我是微微。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哦，趋势大环境一直在变啊。如果我们往前推几年来看呢，我们讲，我们其实根本没有办法预料有疫情的发生，然后疫情产生之后造成生活很大的影响，大家的职业啊、生活规划都受到很大的变动。而往后走哦，现在已经渐渐平缓下来，大家好像过得相对比较舒心安逸了。不免俗的也会想到啊，这个未来的世代啊，也许还会有一些新的变动，一些难以预料的事情，我们应该如何提前规划布局，或者是重新去盘点现在的职场趋势职业的趋势呢？我想这也是很多人都在讨论话题哦。邀请到是好久没来到节目当中的国际猎头国际职业规划师苏盈如 Sandy 来到节目当中。 Sandy 你好。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 Sandy。
邀请到 Sandy 哦，我想之前的一次见面应该是疫情前嘛，好像是疫情刚开始我们录完音啊，多久好像就疫情来了，然后大家就兵荒马乱。那时候Sandy 讨论的是这个2030转职地图，当时我们觉得很惊讶，想说当年应该是2020左右吧，
差不多。
对，那时候我们想说，哇，我们讨论2030转职地图不是十年后的事情，
似乎有点遥远。
对啊，没想到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也过了四五年了，然后距离2030也不远了。但是确实刚刚讲到职业职涯的规划，好像就是必须去洞察一些趋势，因为也是为未来做准备嘛，你总应该知道说现在的大环境啊，职场需要的是什么。那当然你说我如果是做这种所谓旧的行业旧的工作，当然也没有不对啊，也没有不好，但是总会担心说会不会被这个时代所淘汰哦，可能他渐渐不需要你啦，你的工作可能就被替代啦，这是很多人担心的话题哦。Sandy 的这本书哦叫做转型地图啊，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一块，真的就是谈论到现在的趋势跟工作的取向。在里面呢谈论到几个名词应该是大家很常听到的，像什么 AI ESG 啊，很多人包含你去看那种什么求职网站啦，或者是那种职业博览会，一定发现这种那个职业的需求那个员额变多了，那就想说啊，这是什么啊？我也没学过啊，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那人家都需要这种人才，我还不会，或者是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该怎么办？想要问问看 Sandy， 我们刚提到啊，这个近几年大家讨论的这个趋势或发展，会不会对求职者来讲，或者是我们上班族来说，其实假设你不是原本学这个专长的人，其实会有点措手不及，或者说我好像不知道去哪里补足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跟技能。
对，的确在这几年来职场上出现的焦虑其实蛮多的，那主要是因为环境变动的太大，那每一个人对于这样的一个变动突然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前所未有嘛，那其实就是冷静下来想一想也是有得办的啦，就是看你有没有觉得说你需要改变，然后或者是你想要改变，那其实就是根据刚刚讲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来看啊，也有很多人是决定我不要随波逐流，我觉得我要更把重心放回自己，因为时间有限对，疫情过后很多人生病嘛，然后面临到很多人离开，那他会觉得说我要活在当下，那在书里面有一段呢是特别在讲说以身心为本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然后有一个就是求职者的心境改变那我觉得针对这个章节，因为他的心境改变了，他考工作的这个方向包括趋势对他来说他想不想变或者是看到其他的一些趋势，他觉得他转往那个方向去发展，这样的状况也是有的所以其实还蛮 大的一个变化在职场上。
嗯，很多人都会说，好像趋势在哪，我必须先预测它，然后我要有能力去适应，甚至要增加这个技能。但有些人心里也会很抗拒嘛，那因为趋势会变啊，难道我永远都在转换吗？好像一直被拉着跑，然后过得这个自己不像自己的。所以我觉得倒也是因为这个环境变动，很多人都在思考说，那到底是哪一种取向，是不是真的要转换啊？不转换，那我的选择又有哪些？那因为 Sandy 自己本身在职涯这一块或者是国际猎头这一块有蛮多年耕耘的经验哦。刚提到这种现象，因为环境的变动，所以会感觉到劳动人口们是不是对这个议题的讨论是比较热烈的，或者是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方向或思考的模式就不太一样，大家各有各的路了。
对，大家各有各的路。因为当你把自己的选择，其实在书里面讲到就是说，那我到底要走什么路？那回到就是说，大环境还有另外一个趋势是在讲缺工。缺工跟缺才的议题呢，就影响到说，其实选择权现在是掌握在这个人选的身上。那我们刚刚有稍微讲到一点工作与平衡，还有以身心为本嘛。所以说，在这个人才的方面来看的话，人选自己会选择他想要去的公司。那公司为了要争取，为了要抢才，他也会在他的职场文化上面做了一些变化。所以在过去可能朝九晚五或者是说加班的这个文化的现象来看，这一些类型的工作或许不再是求职者的第一选择。那也有很多求职者是比如说公司就说，那我给你加薪啊，你觉得在这个低薪的环境你不满意，我加钱可以吧。那可是求职者他就会觉得说，不要，我要以我自己为组自己的选择。我在三之后我可以去做一个自我的进修。因为就是因应环境在改变，他觉得他顾好自己自我的一个成长会多过大过于他想要就是得到更多金钱上面的一个需求，来比如说加班费啊或是等等的。所以随着这个趋势的改变，工作的这个样貌还有选择性也就变多了。
是，这样听起来啊，好像不只是求职者的心态转换，一定会连带着推动企业端，他肯定会发现说，哇，那到底什么是这些求职者在乎的？我们以前很直觉的联想到就是，我钱要给的够多嘛，他才会愿意来啊。
对，
但现在很多人会宁愿说，我希望我的假期是更多的，或者我希望是弹性的上班时间。
是，
这些的那个要求就是已经有明显的变化。那这样子企业端可能也要试着去做因应。那我想对于企业端来讲，有些企业或它的产业类型是可以变的，但有些可能不见得可以，因为他的工作的形态就不太一样。我觉得在 Sandy 的书里面，当然不只是谈台湾啦，谈到很多不同的国家，因为现在大家渐渐的开始恢复这个到国际上啊，到不同国家的工作哦，求学的模式。那我们当然不局限于说我们的工作一定要放在台湾。其实我在看书之前，或包含我生活周遭的朋友，其实有蛮多人包含求学或工作就是在国外。那现在当然更热络了，之前疫情就到很多，因为就会可能出国并不方便。那我以前年纪更小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哈，一定是要有那个这个家里面有点底气的比较容易说我们叫出国工作。但是我现在发现其实不见得，很多人会觉得说可能真的条件还蛮一般的，经济条件也蛮一般的，但他会觉得国外才是赚钱的好机会。那 Sandy 刚好自己是做国际猎头这一块，对于台湾民众来讲，是不是这样的趋势跟想法也是蛮多的呢？
对，其实因为我刚刚讲缺工不是只有台湾，它是全世界都在缺工抢才。所以说如果说你所拥有的一技之长是你个人的一些核心技能啊，你的关键技能这一块是属于企业所追求的，而且是非常需要的，那这样的话他们是会不惜一切的去跨海捞财。这样的现象是有的。那但是当然你自己要主动的被看见。以前我们在讲知彼己百战百胜嘛，对不对？然后现在我们拉回来讲说认识自己才能够百战百胜，因为你知道你需要什么，然后你可以透过现在一个全部透明的资源去找。那刚刚我也有讲到另外一个点，就是在讲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可以在国外工作啊等等的。疫情过后就是这段期间打开了这个全远距工作模式的可能性。所以也有蛮多人他其实人在台湾，那他做的是海外的工作，这个也是有可能的。然后回应你刚说的，是不是一定要很有底 气，或者是要有一笔存款才能够出国、
嗯、
其实也不一定，就是很多人他是透过所谓的打工度假、
哦、
然后在那边找到了另外一个选择、
嗯、
那这个选择可能跟你原本在台湾做的工作不太一样、
嗯、
我举例来说，就是我可能在国外的某一些工作机会它是特别特别的有需求的、
哦、
那你又刚好符合这一类型的，或是你愿意去尝试，那你可能就在那边会成功的卡到一些位置。
嗯，是，其实我觉得单纯从求职者就是求职的角度来看啦，例如说类似的工作，你说放在台湾跟放在国外，我们通常直觉联想到就是最好别人给的钱多一点嘛，或者符合我要求我就去做，就算是在国外啊，也许他真的待遇很优渥，或者是那个国家的生活模式是你向往的一个形态，那你当然会觉得那我不一定要留在台湾。其实在 Sandy 的书里面，或包含 Sandy 在国际猎头上的一些相关经验，一定会看到蛮多其实有些原本是在台湾的，但是他确实发现自己的专业技能在国际上或在某些国家是蛮有发展性啊，甚至就说是人讲着要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职业取向，好像在国外比较吃香，在国内还好的那种？
其实在国内未来也会很吃香，只不过不太愿意做而已。
哦，真的哦。
举例来说，水电工、技工这一类的。但我们在书里面有一位，就是他是水电师傅、
嗯、
那他很年轻，然后呢就是他当时就是觉得在台湾可能就是水电这一类的工作比较辛苦，并不一个人都愿意尝试、
嗯、
那加上就是你必须要等待有师傅带着接案子啊、
哦、
等等等的。那他有一天就想，如果他再这样下去，不知道他要撑多久才能够出头天嘛、
哦、
一看到有一个那个机会叫打工度假，他虽然一句英文都不会、
嗯、
那这位案例用本名，他叫建志、
嗯、
对，那建志呢他就决定说，那既然我现在是这样况，我不如放手一搏试试看、
嗯、
去国外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嗯，
于是他就去了英国。那海外呢，对于技工类的工作，技术性的或是服务性的工作呢，就特别的贵，因为他们的人工成本非常的昂贵、
哦、
所以说在那边的那个收入就会完全不一样。可是人家不认识你，而且你又不是当地的人，你有当地的证照、
哦、
那该怎么办？所以遇到这一切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一切的想法，建志他就一步一步的去考证照。可是一开始他真的完全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他是真的从一个临时工地工，就是一天一天捡那个工地垃圾、水泥垃圾啊、
嗯、
那样子的一个工作去做起。那对于他不会讲英文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他就拿着手机、
嗯、
然后滑他 iPhone 上面的在工地工作过的，就是做这个水电的照片给他的工地工友们看、
哦、
然后做交流，
就说哦，我其实会做一些这样子。
对对、
哦、
我不是虽然我现在在做这个临时工，我是在收集这一些垃圾，但是我平常在台湾是做这个，然后这是我的国家、
嗯、
他用这个图片去做沟通、
哦、
然后渐渐得到一张引荐函，就是这三天表现不错，因为临时工都很短嘛、
嗯、
对啊，就拿着推荐函一个一个工地再去下一个工地、
嗯、
最后就成功的找到一个短暂的工作，那短暂大概是指三个月左右了、
嗯、
三个月六个月，然后真的到了最后他去了当地的这个健保体系的医院里面，然后担任了这个电器经理。
哦，
对，就是水电经理的概念、
嗯、
对，
是，
这是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完全180度的转变，而且甚至就是待超过5年左右的话、
嗯、
也可以当地的居留、
哦、
所以他也打算定居在英国了。
嗯，是，其实在台湾呢、啊，我们单纯讲水电工、啊、其实老实说他的薪资待遇哦，就如果肯做其实也是还不错，只是很多人有个刻板印象，就会觉得说是一个劳动输出的工作。
对，
然后会有些人还是会有点排拒，但似乎跳脱思维反而找到一个全新的机会哦。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稍作休息。今天邀请到的是国际猎头苏盈如 Sandy 来跟我们做分享、哦、转型地图，谈谈现在哦全球的一个产业趋势跟脉络如果你有想转职啊学习一些新技能，哪些是趋势跟方向，如何去锁定一些目标呢？休息一下，微微马上回来咯。 You know I want you, It's not a secret I try to hide, I know you want me, So don't keep saying our hands are tiedYou claim it's not in the cards, fate is pulling you my way and out of reach from me.
but you're here in my heart, so who can stop me if I decide that you're my destiny? What if we rewrite the stars? Say you were made to be mine. Nothing could keep us apart. You'd be the one I was meant to find. It's up to you, and it's up to me. No one can say what we get to be. So why don't we rewrite the stars? Maybe the world.
To break in my hands are tied.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还记得去年4月20号性别平等教育日那天，我们有去看展？
记得啊，今年也有展览吗？
有，今年的展览是元宇宙下的性别光影展，穿越虚实之境，返家启程。4月19号到5月11号，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7楼哦。
哇，听起来很吸引人诶。
没错，有光影互动展区、手作活动、专题演讲等，带领大家探讨性别议题。
那我们赶快交朋友去看。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路，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那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我是微微。我们今天聊到转型地图哦，聊到的就是全球职业的趋势脉络，邀请到的是国际猎头 Sandy 苏盈如来跟我们做分享哦。前段聊到啊，有这个做水电工技能的啊，到英国继续从事水电工的工作，当然一开始并不是很顺利哦，但是之后呢，考取了当地的执照，哎，进入了相对有保障的企业，然后甚至就在英国继续工作。我们很多人对于水电工的这个印象是很刻板的、哦、还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没什么发展性哦。但其实在台湾愿意持续去耕耘，薪资待遇也不错，所以很多人认为是一个劳动极度输出的极度密集的工作，但它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但是把这样的技能推展到海外去，或者是成为海外求职的一个重点技能，感觉像是蛮跳脱框架的。这个跳脱框架是不是反而成为海外求职的机会呢？
对，其实书里面也蛮多个都是透过你说的这个跳出框架的概念、嗯、那有几个也是蛮辛苦的这个案例、嗯、比如说我们刚刚讲水电工嘛、嗯、那其实因为书里面另外一个趋势是 ESG 嘛、嗯、那 ESG 讲到很多环境相关的事情、
哦、对，
环境污染啊，还有就是我们在讲的绿能啊等等的、嗯、那书中刚好又有另外几个案例是跟工地比较有相关的、
哦、
那我们在盖新房子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进行一些工地上工作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污染的产出啊，或者是叫做职安卫、环安卫等等的那种环境安全工作、哦、那里面有几个转型的案例，它怎么样透过这样的一个需求重新在这个工地的领域找到另一个身份。
嗯，等于说它原本的专业可能不是这一块是吗？等于说我要学新的概念、新的知识在里面。
对，可能它是类似相关，但是就是一般类似相关就是我刚这样子做，我就很平平的继续往前进、嗯、可是看到这个趋势以后去考一个证照、嗯、或者是这现在是一个火红的需求嘛、嗯、它就卡位赶快进去、嗯、从这个就各个公司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工作职位的人来公司里面服务，主要是因为政策的关系。
对、啊、
对，那他就赶快去考证照啊，然后或者是借机从甲方转到乙方啊、嗯、然后从就是一般到被需要、
哦、
然后到可以变成是驾驭这一份工作的第一批人选、嗯、对。
是，其实像刚刚讲到趋势这一块，我们一开始有提到嘛，大家都会听到说现在的那个职业取向什么 AI 啊 ESG 啊有很多啊，也不止这两个啦好像是现在时下最夯的话题哦。那像是我自己的话呢，已经在工作职场上大概约莫7年8年，或者说心里都想哇这个新东西啊，那不就是好到现在才刚毕业的人吗？或者是他们刚好现在就是所学的人，第一个比我还年轻，然后再来他们刚好就是学有专精，这样听起来好像在职场当中已经打滚10年20年，然后假设没有学这些技能的人来讲好像就助手无策。但是我想从 Sandy 的一些跟经验当中也会提到很多，就是他已经是在职场当中，但是他也试着去接触新的领域，这方面要怎么去接触，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转换呢？
哦、对，回应你刚刚的问题，其实我想要反驳一下下对，其实你要想想看，这些职缺是突然冒出来的、
嗯、
那他不可能会找一个就是完全是白纸的人来，
你知道那种毕业生那种感觉的。
对，所以反而你已经在职场上面打滚一阵子了，他其实需要你的、
哦、
就是说这些突然冒出来的工作，他是用了一个很我们叫 fancy 很酷的一个头衔、
嗯、
但回到就是故事中的一些 ESG 的工作的案例，其实他们 前身都是跟这个非常有关系，而且有扎实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嗯、只是透过去转型、
哦、
那书中有一个方程式，就是你要去选说你既有的一个技能，你的专业，然后乘以这个热门趋势，这样子去做一个转换的动作、
嗯、
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如果主持人刚刚说，如果在职场上已经打滚很多年的，你一定有一些硬性技能，然后或者是你有一些专业的软性技能、
哦啊、
你把这些软性技能拿出来，你最棒的武器、
嗯、
去乘以看看现在趋势有哪一些新兴的工作职缺、
嗯、
是很需要你这一块的、
嗯、
加上你可不可以再做一个技能重塑的动作、
嗯、
帮助你自己做一个技能提升，我们讲 upskilling 跟 reskilling、
哦、
然后从一个身份转换到另外一个身份。
嗯，其实我觉得看 Sandy 的书啊，你就会觉得说，哇，平常我们在职场上打滚哦，自己的那个再进修或者是洞察趋势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平常工作，当然你也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啦，但是如果你都不关心那个趋势变化的时候，有时候会错过很好的机会。或者像刚刚讲说，诶，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啊， AI 是趋势啊， ESG 好像那个职缺也很多啊，但你就觉得啊，那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啦，那可能只是刚好还没有烧到你的这个产业，现在烧的可能是别的产业会先嘛，那它就会慢慢扩散。那等到轮到你的时候，哎，你有没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或者是你有没有提前做准备？我觉得很多人现在还是有些人可能看根据他的这个职业类别是已经正在这个水深火热，那有些人还在观望，那感觉是要提前来规划一下。
对，而且我觉得先不要管趋势好，因为你会觉得说你现在还没有到嘛。
嗯。
那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到的话，那你可以先想想你既有的技能，
嗯、
你一定要去持续的更新自己的技能。那当然书中有提到一些关键技能的部分，像是我们在讲终身学习，就如果说你可以去培养你这个终身学习的习惯，或者是终身学习这样一个软性技能，那不管你今天公司企业如何做转型，
嗯，
因为你已经习惯这样一个变化的时候，你的这个所谓的心智还有你的一些想法、嗯、好，就甚至叫做这个策略思维也会着这样一个速度去改变。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习惯不改变的人、
嗯、
那突然公司要你做 A， 然后明天公司要你做 B， 因为公司一定是因应他策略去做改变的、
嗯、
你会变得说，哦，怎么一天到晚在变，你会没有办法适应、
嗯、
那我觉得适应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技能。所以回到就是这本书里面，其实不是叫你说你一定要跟着趋势然后一直去变一直去变，让你自己很辛苦、
嗯、
可是你要回到你自己，对你自己来说，你从出社会到现在你累积的技能有哪一些，你要怎么样让这些技能能够再被利用、
嗯、
然后或者是如果他办法在你的产业再被利用的话，你要怎么样可以透过转换产业再重生或是重捞一波这样子、
嗯、是确实耶、欸、因为虽然我们刚刚举了几个现在大家这个肉眼可见的趋势之外，那我们确实也无法预料说、欸、在 AI 跟 ESG 之后还会有下一个什么我们未知的趋势嘛。那我们在职场一待可能四五十年起跳耶、欸、我们现在例如说我现在工作还不满十年，也许我的下一个十年又遇到了一个什么新的趋势啊，新的东西，难道我还握着 AI 跟ESG 不放吗？那可能又是下一个要学习的阶段。所以我觉得像 Sandy 刚刚讲到说那个职场人哦，就是我们这些打工仔们哦，就说面对自我的学习跟认识自己，其实真的是长久以来的基本功啦。然后包含你怎么看待你现在的这份专业跟工作，然后或者一般我们最常聊的诶，要不要跳槽，要不要转换，其实每一个选择的步骤都会重新再盘点自己的战力啊。最担心就是说你想要跳的时候发现自己战力不足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多人常见嘛，因为平常说说诶，说我要换工作都是说说而已，等到你真的因为各方理由不管是自愿或者是被迫，然后才会觉得哇，那个问题迫在眉睫啊。 Sandy 有没有遇到过像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很多人是真的到被迫要换或者自愿要换的时候才发现，哇，我东缺一个西缺一个，
对，
好像是缺一个最关键的，好像都有啊，但好像就缺那么临门一脚。
对，所以我会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终身学习习惯学习的部分、
嗯、
如果你真的是 last minute 就是火烧屁股了、嗯、那怎么办呢？那如果你习惯学习的话，你知道很快去抓到重点的话，你会很快就适应那个变化。所以我觉得那个软性技能的部分也是蛮重要的、
嗯、
那软性技能在这个书中里面呢，我们是采取了就是世界经济论坛呢 Work Economy Forum 上面这样的一个关键技能在上面。那再加 加上你自己价值观，你到底要什么，把它集结起来。那基本上这个关键技能，我想一样是十年内，它是说到2030年很重要的一些技能啊，包括批判性思考啊，
对，
其实大部分第一本书是差不多的。那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企业也不知道它下一步会变什么样子，所以它要找的人才，它所需要的技能，它其实真的看重的就是这一些软性，你跟不跟得上速度。我如果今天端来了一个新东西，你能有创意力，你有没有批判思考的能力，然后成为可以解决问题的人，那这个部分我也是觉得蛮重要的。
嗯，是你拨开那些花里胡哨的那些新东西，你会发现根本的原因，或者是能够在职场上顺利打滚的那个技能，其实是万中归一，你知道吗？
不管样、啊、对，不管沟通力啊，
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块也是我们透过阅读，或者是像刚刚讲的，我们不断去分析自己的能力的时候，你会找到说我最应该加强的到底是哪一块。并且Sandy 有提到说认识自己是很重要，每个人优势不一样嘛，或者是你的兴趣取向啊，你现在做的产业也不尽相同，那每个人的那个武器就不太一样，那你就需花点时间去盘点一下。我觉得现在算是一个蛮好的时机了，刚好就是说整个大局来看是比较复苏了，然后好像大家是开始在续航，你知道吗？有些人已经开始冲了啊，有些人是还在这个加燃料什么之类的，
还是很多人很迷惘。
哦，对啊对啊，
因为改变太快跟不上，就不知道到底要看哪边 ABCDE 有五条路让你选这样子。
我觉得疫情那时候啊，因为是大家普遍都停滞，因为还在因应嘛，就是还没有办法往前走，单纯是对抗这样子。那现在是普遍来说，大家已经找到可以应对的这个对策，然后这时候就会思考说，那我要冲，要往哪里冲的时候，才会开始觉得很紧张。会发现，哎，不过三四年过去，整个都大洗牌嘞，好像原本有优势的东西，现在也不见得叫做优势。这种失落感会不会也在现在这个 moment 是很明显的呢？
是很明显啊，就是突然没有办法适应这个失落感，情绪上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变化，或者是你自我认可啊，自我期待跟要求。所以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在讲的这个韧性力 resilience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技能。
我感觉我们都是要被打倒在地之后，才会开始觉得说，哦，我缺什么。好像生活过得太安逸也不好啦，我们现在是经历过一个震荡，所以自觉自己不足，所以要多看点书啊，然后多了解自己，或刚刚提到说我们要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聊到产业趋势、求职趋势，也来听一首好歌曲，由展翼乐团所演唱的《蓝色眼睛》。
你沉睡在我脑海里的记忆，就好像空气般如影随形，我想尽办法捕捉你的美丽，却换来更多距离。一切都只是幻影，绚烂却叫人来不及靠近，无法抗拒你蓝色的眼睛，一双玻璃珠诉说着忧郁，希望时间会停，才不会因为恐惧而逃避而离去。你沉睡在我脑海里的记忆，就好像空气般如影随形，我想尽办法说你的美丽，却换来更多距离。难道说一切都只是幻影，绚烂却叫人来不及靠近，无法抗拒你蓝色的眼睛，一双波
诉说着忧郁，希望时间会停，才不会因为恐惧而逃避，如此靠近却触碰不到你，只好把一切当作神的游戏。当我命中注定这份对你的爱将永远藏在我心里，这是从心里最强烈呼应。原来选择放弃，离开了我的世界而远去，看不见你蓝色的眼睛，此刻不再犹豫地躺在这里，暂停，你沉睡的表情将永远住在我心。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微微。今天在生活补给站哦，聊到跟求职有关的话题哦，虽然是周末时间啦，我觉得学习一些新的方向跟了解趋势也非常重要。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生活补给站呢会持续在周日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分享精彩的内容。这是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也请大家多加支持啦。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周末也送上好歌曲，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Never really was one for relationships. I let love sail away.Always been the first one calling it quits. Cowboys never stay. Oh, this rambling and wandering is all that I know. But you make me feel right at home. You gave this lonely life some meaning. Got this night.
你还记得去年4月20号性别平等教育日那天，我们有去看展览吗？
记得啊，今年也有展览吗？
有，今年的展览是元宇宙下的性别光影展，穿越虚实之境，返家启程。4月19号到5月11号，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7楼哦。
哇，听起来很吸引人哎。
没错，有光影互动展区、手作活动、专题演讲等等，带领大家探讨性别议题。
那我们赶快交朋友去看。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